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美国商务部表示将33家中国实体列入未经核实清单，这个是商务部出口管制清单的一种。美国商务部在联邦公告上发表声明说，列入该清单的理由是因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原因，导致工业安全局无法成功完成对该等外国实体的最终用户核实。被新纳入出口管制清单的中国实体大多数是电子企业，但亦包括光学公司、涡轮叶片公司、大学的国家实验室和其他企业。被列入未经核实清单的外国实体将不能够享用许可证豁免权利。美国出口商如果想向清单上的任何公司运送产品，需要获得许可证。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都将在近期结束学校口罩令。新泽西州将在3月7号正式取消学校口罩令。州长麦菲上个礼拜暗示了这一决定，因为在去年 Omicron 变种引发了 COVID-19 病例激增后，美国目前的病例数已急剧下降。去年麦菲要求学生和教师在学校入面戴口罩的这项行政令面临诉讼，但一名美国地区法院法官拒绝了对该行政令发布初步禁令的请求。而特拉华州从这个礼拜五，亦就是2月11号开始解除该州的口罩令，但学校的口罩令将延续到3月31号才能够结束，包括公立、私立学校和儿童保育机构。两位民主党籍州长的决定标志着这一波 COVID-19 疫情已经在消退，美国正走向新常态。礼拜一，华盛顿的官员指出，他们正在对北京失去信心，因为在最近几个月中，没有迹象显示北京正准备弥补之前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初步的统计显示，北京只完成了60%的采购目标。目前，美国仍然保持对中国制造产品增加的高额关税。美方指出，北京在结构改革方面并没有作出太多改变。保留关税将会减少北京的贸易领域威胁。美国官员呼吁北京政府需要采取具体行动，兑现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定的承诺。美国统计局预计在这个礼拜发布去年的贸易数据，这个会再次让外界聚焦中国的贸易状况。在去年，中共海关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顺差在2021年扩大到接近4000亿美元。网球名将彭帅在法国体育大报《队报》2月7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他将结束职业生涯，但不排除会在一个退役球员的球队打球。彭帅说，他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在上个礼拜六的晚宴上进行了愉快的交流。上个礼拜四，在托马斯巴克与彭帅会面的前两日，国际奥委会表示，如果彭帅要求调查他对一位前中共领导人的强迫性行为的指控，国际奥委会将支持他。但是当被问及遭受中共前领导人性侵犯之时，彭帅给予否认。法新社评论说，自去年11月以来，彭帅只是出现在参加体育活动的视频中，并没有打消人们对他是否拥有完全自由的担忧。受国际地缘紧张局势影响，原油价格在2月7号早盘突破94美元每桶的价格，创下7年新高。美国西德州中质油期货达到 93.17 美元每桶，亦打破空前纪录。自12月份中旬以来，国际油价已经连续7个礼拜上升。分析师指出，油价飙升的主要推手来自于供给国家的压力。华泰期货7号报告显示，乌克兰危机正推动能源价格进一步上升。俄罗斯是全球主要的原油生产与出口国，60%出口产能供应欧洲。美国媒体认为，原油价格上升对白宫和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的命运产生政治影响，原因是飙升的油价严重影响美国民众生活。CDC 近日向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发布了新的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建议。CDC 表示， 接种过 mRNA 疫苗的人应该在接种前一次疫苗后至少三个月接种第四针疫苗。CDC 此前曾经建议至少等待五个月，新指南适用于年满18岁已经接种莫德纳疫苗的人群，以及年满12岁已接种辉瑞疫苗的人群。对于接种过强生疫苗的免疫缺陷人群，相关接种指南亦作出了调整。CDC 建议在第一次注射后至少28日后接种 mRNA 疫苗，至少两个月后再接种第三针。连日来，香港的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扩大。2月7号官方公布的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几乎是前一日的一倍。专家称近期确诊人数仲会继续上升。香港市民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全面封锁局面，已经开始大量抢购必需的生活物资。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主任张竹君在记者会上公布，当日新增确诊病例614例，其中只有7例是境外移入，其余都是本土病例，而且大部分患者感染的是 Omicron 变种病毒。这个数据再次创下相关自爆发疫情以来的单日确诊人数新高。一份为期两个月的白宫内部调查发现，总统拜登的首席科学顾问兰德存在欺凌下属的行为，有违白宫的工作场所政策。该调查由一个内部投诉引发。根据 Political 网站获得的一份简报，白宫人事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皮尔表示，调查发现了兰德博士和 OSTP 领导层在与员工互动时表现出不尊重的可信证据。皮尔说，调查发现了可靠证据，表明有多名女性曾经向其他工作人员抱怨自己与兰德有过负面的互动。兰德曾经在其他工作人员面前对他们讲话时表现出贬低或粗暴的态度。据美联社报道，白宫决定不解雇兰德，而让他接受咨询。兰德上个周末在电子邮件中为自己的行为道歉。他写道，我对我的行为深感抱歉，我特别想向那些被我粗暴对待或当时在场的人道歉。澳洲总理莫里森在礼拜一举行的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宣布了开放国境的决定。澳洲国境将在2月21号向所有已接种两剂疫苗的签证持有人开放。莫里森政府在2021年11月1号开始分阶段重新开放国际边界以来，近50万名游客抵达澳洲。根据目前的边境限制，只有澳洲公民和永久居民、他们的家人以及持有某些签证和豁免的人可以进入澳洲。莫里森在坎培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期待着欢迎完全接种疫苗的国际游客回到澳洲。Meta 在上个礼拜向证监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披露，如果欧盟和美国无法就数据共享达成新的协议，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可能会关闭在欧洲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Meta 发言人礼拜一告诉 CNBC 知，该公司没有意愿亦没有计划退出欧洲，并强调说在往年提交的政府报告中亦出现了类似的担忧。欧洲和美国正在制定一份新的数据共享协议，以允许个人信息能够合法地在大西洋两岸传输。之前的草案私隐互盾在2020年被欧盟最高法院否决，正在谈判的数据共享协议就是2020年的升级版本。欧洲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比美国有更加严格的法律。目前包括 Facebook 这样的科技公司一般依靠与客户的个人协议传送各种个人数据，但这类协议在欧洲是非法的。为缓解俄乌紧张局势，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马克龙告诉普京知，他的目标是避免发生战争并建立信任。预计将在4月寻求连任的马克龙将自己定位为乌克兰问题的潜在调解人。马克龙告诉普京知，他希望会谈能够带来针对乌克兰问题的有用的回应，可以避免战争。 并建立信任和稳定。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会谈前表示，局势过于复杂，不能够指望在一次会议上取得决定性突破。在华盛顿，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待德国总理肖尔茨时表示，他们正步调一致地解决俄乌危机。NBC 转播北京冬奥开幕式收视率大幅下降，只有1600万观众，创下历史新低。同样在亚洲举行的2018年南韩平昌冬奥会开幕式有2830万观众。今年北京冬奥观看人数直接跌了 43%， 亦打破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开幕式2010万人最低收视纪录。北京冬奥在美国创下收视新低，和很多国家因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和在新疆的种族灭绝政策实行外交抵制有关。而且在开幕前，美国和国际人权组织前往 NBC 总部和各地办公室，要求该电视公司停止转播北京冬奥，并呼吁美国人拒绝收看冬奥会转播。再加上新冠疫情对赛事造成影响，很多选手抱怨北京严格的检测为他们带来极大心理压力，都反映在收视数字上。这个令比国际奥委会高额转播费的 NBC 面临灾难性损失。美国两家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 Spirit Airlines 和 Frontier Airlines 已经同意合并，旨在打造成美国第五大航空公司。两家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2月7日在纽约市宣布了这项合并计划，此前他们的董事会已经在周末批准了这项交易。这个将是自2016年阿拉斯加航空与维珍美国航空合并以来，美国大型航空公司的首次合并。加拿大卡车司机反对强制接种新冠疫苗的示威潮进入第十日，首都渥太华瘫痪。市长华森表示，抗议行动已经彻底失控，6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拿大在1月实施新措施，要求跨越美国与加拿大边境的卡车司机强制接种疫苗，未接种疫苗的加拿大司机返回国时必须隔离。卡车司机自1月29号起在渥太华发起自由车队抗议行动，他们将大货车停在大街上，在马路上搭起帐篷及临时屋，瘫痪整座城市。渥太华警察局局长1月底曾经表示没有足够资源终结示威行动，进入紧急状态能赋予渥太华更多权力，包括一线人员及紧急人员能够获得更多所需装备。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